闲扯畅聊，我是因为今天要来讲点玄的，所以配合气氛讲话的阿喵。现在时间是11月8号晚上9:25，感谢你点进来听我的节目，让我们开始吧。好了，不玩了，这样讲话好累。好，我们今天要讲很玄的哈。所谓玄的，其实是因为我们下周要正式来讲腹式呼吸哈。腹式呼吸这一个是算你跟一般人唱歌的分界。对，就是你会腹式呼吸的话呢，你能唱的东西和你的声音音质稳定度等等，会跟一般人开始有一个很大的差距。这东西这么神，它当然背后有一些 很多东西需要学的地方啦。我们就是从今天这一集开始准备哈。唱歌啊，跟气有关哈。我想这件事情应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不只是现代医学上的呼吸，就是我们呼吸空气嘛。中医的行气啊，中医就是有讲说你身体的气，那个气跟一般呼吸这种空气不一样，它是从外界的所谓的气，然后运行到你身体里面，经脉里面气血这个东西啊，它跟简单的呼吸是不一样的气哈。但这两种气都跟唱歌是很有关的哈。那虽然我们不用像学中医学的这么透彻，也不用像那个西方医学那样子把整个身体结构什么全部都哇，是学的跟医学院一样那么细，不用哦。但基本的概念你还是要有啊，因为毕竟你在唱歌其实就是用到你的身体嘛。那你不了解你的身体，就像你不了解一个乐器，你连吉他或是你连钢琴有什么部件你都不知道，你要怎么把它弹好，你要怎么把它学好，不可能嘛。所以就是还是要多多少少了解一些这些概念哦。为什么会说玄呢？因为中医的吐纳啊、行气啊、导气啊，就会很像可能你们也有看过武侠小说里面那种好像很玄啊，然后以力打力啊什么之类的那种东西。其实你如果真的有认真的在练这个所谓吐纳啊，还有练这些行气的这些东西的话，你之后看那些武侠小说啊，你反而会更有感觉哦，因为你大概会了解它的那个感觉是什么，就是什么叫做气血在身体里面循环这个东西。如果你有机会学到，你有碰到的话，很有趣哈。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唱的部分。为什么要懂气呢？就像刚刚讲的嘛，没有人可以否认唱歌跟气有关哦。啊，西方呢会称为呼吸法，简单的讲就是有所谓的胸式呼吸和腹式呼吸，那这也是我们下礼拜要讲的嘛。东方呢一般的呼吸 就叫呼吸，而如果你是用腹式呼吸的话呢，一般会称为吐纳哦。吐纳这个东西呢，在很多的东方的武术，包含哦像柔道啊、跆拳道，就是也有这类的说法，所以它其实是普遍存在于东方的一个算是身体使用的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吧。大家在这个方面可以去试着理解，既然它在很多的地方都有出现，那表示它有一定程度上面的道理和通用性，它不会是大家想说那种就是武侠小说都是写假的，不是哦。它会这么容易出现在各方各面啊，一定有它的道理，它既然存在就有它存在的原因以及意义哈。就像现在大家讲说东方的中国武术什么华而不实啊，然后只是摆摆架子啊，但我相信它曾经一定在以前的哪些时期是有它真正功效的，有真正所谓武打真正有防身以及攻击的那些效用的那一种流派或那一种传承在，一定有。我们一般人在刚出生的时候啊， 大多其实天生就会腹式呼吸哦，跟大家一开始想的很不一样，对不对？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哈，我们原本就会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学？因为我们在后来学习说话的时候，渐渐的变成胸式呼吸哦。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讲话不太需要太大的气量，也不会那么重视声音的连贯性以及音质哦。在仅仅需要达成讲话是为了沟通这个目的的状况下啊，你要维持腹式呼吸其实很累哦，像大炮打小鸟。可是为什么我们在小时候会呢？因为小时候啊，你不会讲话，你所有能跟外界沟通的声音方式就只有我喊，我哇，那你的哇就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有力，非常非常的能引起大人们的注意，你才不会死在某个奇怪的草丛或者是被窝里面，没有人知道你在干嘛嘛。所以那是关乎生存的啊。那关乎生存的话呢，腹式呼吸你就可以回想啊，小婴儿在哭的时候，那个声音是非常非常的洪亮，非常非常的大声，那个大声会大到你呈现一个说，哦，你不理他，你真的是耳膜会破掉的那种程度。这么小的一个身体，这么小的一个他的共鸣腔，就是他身体是一个共鸣腔嘛，这么小的一个共鸣腔，他可以发出这么大的声音，所以一定有他的道理在。那这个道理呢，最基本的就是腹式呼吸哈。那我们长大之后呢，哪些人比较会去练这个腹式呼吸呢？这答案就是以声音为主的，所以像以演讲啊、戏剧啊、配音啊、唱歌啊，或者是有一些讲师啊、业界讲师那一种的，他这种声音表现、表情啊很重要的行业，就会去练这些东西哦。所以你在这些行业里面呢，会看到、听到比较多人，他们有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基本能力啊。那东西方的唱歌呼吸方法，其实你归类到后面，我觉得是大同小异啊，就基本上只是解释方式不同。就像我们中西医嘛，西医你听起来比较像有就所谓现代科学的那样子的解构方式，以及它一步一步流传过来的，但中医其实也有哦，只是他们的了解身体的方式不同，他们的理论不同。所以现在其实也有一些所谓的科学中医嘛，探讨中医他们在了解身体结构的这一块，后来发现呢，也是有它道理的哦。所以中医不是真的就那么玄，它其实真的有它的一套道理在。我自己个人呢，是偏好以中医的吐纳运气以及发力为底，然后西医的身体结构为辅，作为理解的依据哦。因为中医啊，在讲导气啊、发力的时候啊，它会讲到更深的，就是你其他身体部分的借力、发力，然后到你整个气的顺畅，以及把气往外散的这些东西，在中医里面会讲到，在中国武术里面也会讲到。但西医在这一块呢就比较少，西医在唱歌部分呢主要就会是讲你的声带结构，然后你的鼻腔、你的喉咙，然后到你的胸腔、腹腔，西医会比较讲到的就是大家所能想象到的。可是我自己在唱歌的时候呢，我会觉得中医谈到的，还有中国武术谈到了，就是说你从环境，你从你的脚底板，你从你的身体接触到了其他地方，从整个环境里面提取力道，让你自己更有力气去唱歌、去发声，这件事情是真的存在的。所以我们想嘛，中国武术会强调马步，几乎各门各派一进去就是先蹲马步嘛，对不对？马步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在跟环境借力，在跟地板借力。当然有各门各派的说法啦，但这就会像是针对不同的拳法或每个人的生理结构要去做调整。所以呢，我之后在讲的时候呢，我会以我自己的理解以及我以前学过的一些东西，然后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们今天主要就讲两件事情哦。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家要先理解任督二脉这个东西。 任督二脉啊，可能有一些人在看武侠小说的时候会看到人体啊有七经八脉嘛，那其中呢很常被人家讲说什么打通任督二脉这个人就有如神助一样。他为什么会有如神助呢？因为任督二脉呢就是人体的中轴哦，你的身体的前面啊就是任脉，你的身体的背面呢、啊、就一条中轴是督脉，前后各一条、哦、连通身体所有经脉的最大两条、哦、人脉呢从会阴到承浆穴，会阴就是屁股和生殖器的中间哦，一路从前面往上走，走过肚脐，走过你的胸腔什么的，一直到喉咙往上到你的下巴，这边呢是任脉。督脉呢是从长腔，然后从你的背脊，就是你的脊椎骨，一直往上往上走，走到你的后背，走到你的脖子，然后往上到你的百会穴，人体最高的穴道百会穴，然后一直往前延伸哦，督脉会往前延伸，往前延伸就是因为它顺着你的头盖骨往前延伸，往前延伸到你的前额，到你的眼睛的眼窝，然后不是眼窝啦，眼睛中间那个印堂，然后一直到鼻子，到你的人中，人中就是鼻子跟嘴巴中间，嘴唇中间那个凹下去的人中那边有一个穴叫水沟，它的走法就是这样，前面是任脉，后面是督脉。那我自己在练习时候的感觉呢，任脉因为经过的大多都是软组织嘛，那它就会是唱歌吐纳导气的主要途径，也就是说我们在讲唱歌用到的气，除了呼吸的这个空气之外呢，也有包含说你身体行气，中医的行气这一块呢，我会觉得说主要是在这边。那督脉呢，督脉有没有发现几乎都经过硬骨头，你看你从你的尾椎骨嘛，一直往上脊椎啊，脖子啊，头盖骨啊，全部都是硬骨头、哦、那我自己的感觉呢，是它是支撑发力的架构，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会讲究这两条脉你都要直哦，直了才能通哦。那你等厉害了之后，当然你想要什么姿势都行，就像我们在打中国武术的时候，一开始我们不是要求扎马步你身体都要很直吗？弓步啊，马步什么之类的，你身体都要是中轴维持的。可是你真的在打架的时候，哪有可能中轴维持嘛？但这就是厉害的人，他们在中轴不维持的时候，他们还能维持那个发力，维持那个运气。当然，这就是厉害的之后哦。我们一开始呢，在练习的时候呢，站的时候站直，坐的时候坐正，让身体的中轴是稳定的，然后去感受呼吸时。身体啊，从尾椎到头顶百会的支撑力，去感受你整条你的脊椎骨，从你的屁股，然后脊椎骨到你的颈部，然后一直到往上你的头盖骨，在支撑你的身体，感受去想象这些头骨还有这些骨头的支撑力，然后呼吸，呼吸感受，想象你的气，你呼吸的气。从鼻子、鼻腔、咽喉、喉咙、气管、胸腔慢慢吸到肋骨的里面，也就是你的肺部，肋骨下端，再往下吸，吸到你的肚脐上面，再吸到肚脐，往下，如果你可以的话，往下吸到你的肚脐的下方，于是你会吸到丹田。这就是我们讲腹式呼吸你需要呼吸的途径哦，气到这边止住，可是你的意念其实可以再继续往下沉到会阴，也就是我们刚刚讲任脉的它算起点嘛，反正就是其中一端啦、啊、你的意念其实是可以沉到会阴的，然后让这个意念维持住你刚刚储存在丹田的气，稳住这个根底之后，吐气的时候呢放松的从嘴巴自然吐出，那这个吐出呢就会是从你的丹田发力然后往外吐出，这个吐气的细节呢叫做导气，那这个我们就会之后真的在讲腹式呼吸的时候，或者是更之后的，因为导气其实是比较难的、啊、下周应该会是专讲腹式呼吸而已， 教你们怎么真正的去练，因为我们今天只有讲你们之后要干嘛嘛。那下礼拜我们就会真正的带大家学习怎么入门腹式呼吸。好，那我们刚刚讲到所谓丹田，很多人听过丹田丹田，但不知道丹田是在说什么。丹田呢、啊，道家在想说你们可能有看过一些仙侠小说，就他们有讲说炼丹这个东西，金丹期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炼丹哦。那这个也是道家的想法。丹田有分三个，上丹田在印堂，也就是两眉中间，中丹田在潭中，也就是膻中，在你的胸骨的中间这个穴道。那下丹田呢，在气海穴，也就是我们刚刚讲肚脐下方的这个地方。一般在讲的丹田呢、啊，我们通常是指下丹田，尤其我们在讲唱歌，在讲发声的话呢，大部分都讲下丹田啊。上面两个我们比较不会去特别强调它。那我们讲唱歌用丹田发力啊，讲的就是这个地方吼。那重点也是摆在发力。那发力的话呢，不是表层的腹肌用力哦，不是你在那边挤的六块肌啊，在那种健身房不挤六块肌啊，然后把你的那个六块肌的行动挤得很漂亮，不是哦，这个跟唱歌的肌肉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哦。真正用力啊，是腹肌底下的肌肉在用力哦，所以你会觉得你好像是外层的肌肉只是辅助你内层的肌肉，你真正在用力是内层的肌肉。那所谓内层的肌肉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指横膈膜附近的肌肉哦。这个我们在下礼拜腹式呼吸的时候会专门在认真的讲这个。怎么觉得刚刚那句有点像老高？所以我们练丹田啊，也会被称为内脏运动。虽然不一定有西方医学可以背书解释啦，可是在 中国在东方医学里面呢，去练吐纳，你去练呼吸，你去运动你的横膈膜，运动你内脏附近的这些肌肉啊，是有一定程度可以去真的带动你的内脏做运动的，对你的身体比较好啦。那为什么我们会想要用丹田来唱歌呢？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嘛，你把气往下吸吸吸吸到你的丹田这个位置之后，我们会希望你把这一口气好好的储存在你丹田的位置，也就是气海的位置，然后利用这一大块的肌肉，利用丹田的力量，慢慢的把气储存好，慢慢稳定的送出。那唱歌的话呢，你能慢慢的稳定的去控制这些气的话，你对于你唱歌的控制，声音也好，音量也好，音质也好，还有声带的控制也好，都会变得更容易。那唱歌的话呢，我们的确是只注重就是嘴巴还有鼻子这一段呼吸的循环。那如果是以中国武术来说的话呢，这股气还可以经过经脉导引到想要修炼的部位，那这就跟修炼我们所谓中国内功是有关的、哦、所以就会有运气小周天还有运气大周天的循环差异哦。这些东西啊，听起来真的有点玄，对不对？但这些东西是真的存在的，那大家之后可以听我好好介绍，那我会再告诉你们丹田还有就是腹式呼吸的一些相关性。那基本上腹式呼吸呢，就会是统合上面的这些特点，然后经过正确的方式训练，循序渐进，把自己的气海养大，把你的输出控制更稳定，让原本啊，如果你不会丹田，你不会就是把气吸到腹部的话呢，你原本就只有喉咙在负担这个发声还有用力哦，那你只有从肺部你胸骨的地方用力去把气挤出来。如果你会丹田，你会腹式呼吸的话，你能用的空间就更大，你看你从胸部一下就扩展到你整个腹部，你等于是你能利用的，我们就简单的讲，你能利用的肌肉看起来好像都多了一倍嘛，你看你胸腔的体积跟加上腹部的体积是不是差一倍，你就能把这些负担呢分散到你身体的其他地方。甚至啊，如果你后面就是真的练到我们说所谓的借力，从环境借力，你甚至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回收力量， 让自己能更稳定的控制声音的曲线，或者能让自己更长时间的讲话，因为你每一次讲话都比之前要更放松，更容易就输出要到同样的音量，同样的音质，或者是呢，在需要时比其他人喊出更大的音量。这个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练腹式呼吸，为什么要学习什么是丹田，为什么要学习导气，甚至到后面我们怎么去共鸣。你除了你的身体自己的共鸣之外，你还可以跟环境共鸣。这些东西你如果学到的话呢，听起来很玄，但真的做得到，你也真的可以让其他人感受得到哦。这些能力呢，现在的一线歌手不一定都具备，因为现在我之前有讲过，现在的歌曲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视歌手一定都要有这些能力。但如果你拉回去十几二十年前啊，那时候的歌手因为电脑软体还没有办法帮他们修音修得这么漂亮啊，他们的基本能力都是很扎实的哦。你们如果真的想要学一个你很憧憬的歌手的话呢，我会觉得挑那一种，也不是说以前人比较好，但是你可以多挑一些，就是以前你听起来那种很实力唱将型的那种歌手来当你的榜样去练习，然后试着看把他的哪一个声音的特质你喜欢的，你把它记下来，然后试着去练到跟他一样，这是我们未来可以做的事情哦。好，我们今天唱的部分就讲到这边。哇，讲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分钟了，我原本以为不会讲那么久的。好，那我们今天聊的部分呢，今天呢、虽然是 EP9 啊，但因为其实我从 EP0 开始嘛，所以做到目前其实是第十集哦，很快的过了十周。如果算上中间我有停了两周快三周哦，实际上其实已经过了13周，也就是差不多一季的时间哦。自己有一些心得啦，就自己回顾这十集，觉得踏进来做 podcast 其实很值得。就像我一开始讲的，就是说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想做的事情，然后还有我觉得可以帮助到大家的事情嘛。那当然一开始会有一些心理门槛没办法过，可是我在第一 EP0 的时候就讲到说，先开始才会变得很厉害，然后你永远不会有准备好的时间，你要先踏出那一步。我踏出了，然后走到今天要说的话算第十步。很显著呢，外部的进步呢就有像混音啊，我觉得算是蛮多进步吧。就大家如果有去听我 EP0 和 EP1 的时候，我那时候第一集的回音啊很糊，我那时候用错了一些混音的效果器什么之类的，然后 compressor 那些东西那时候也都还不太会用。那现在大家应该能听得出来，音质是有比那时候一开始的前面几集还要提升的。然后还有像我一开始对于吉他和节拍器要怎么收音啊，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我后来摸出来了。然后开头音乐啊，如果大家要仔细听的话，上一集的开头音乐我其实有重新混音过，我自己是觉得声音听起来不像前面这么闷，有比较亮一点出来。当然我觉得它还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我之后还会再试着去摸摸看，然后试着去请教认识的一些音乐人们，对，搞不好我要重新录开头音乐之类的，到时候再说。那内部的进步呢，我觉得自己在准备讲稿，准备每个周的题材，然后还有在估算时间上面啊，也都蛮有进步的。另外一点是我在讲话的冗词冗句也有显著的减少。我以前讲话啊很常会讲一些啊，其实啊，就是或啊，对对对对对，我以前讲话很多这个东西，你们可能没有那么容易感受到，是因为我花了很大把的时间在剪掉这一堆东西哦。我之前每一集啊，尤其前面几集，我光剪这个东西哦，你看两个字两个字叠起来的这些东西哦，我可以大概光这些东西就剪掉了3分钟4分钟，你就知道我一开始用词用字有多多啊。那现在讲话的自然程度也比一开始那种很生硬，有点嘎嘎的啪啪的那种声音啊，我觉得也自然很多。这个点呢，我的朋友还有我老婆 也有给我蛮正向的肯定。那当然这些东西呢也会返回来让我的剪接变得容易，所以我现在剪接的时间的确比一开始剪接的时间就是要少的很多。 同时啊，在 Podcast 啊、YouTube 还有社群网站上面，怎么去上片或是上架这些东西，以及经营，有了一点点的概念。这个也是我以前没有摸过的东西，现在都有一个算 SOP 吧。虽然现在这个节目还没有很多人听啦，我这边当作记录一下，到目前为止平均每一集收听人数大概在30人附近哦。虽然说是好像没有很多人听，可是想想如果以开班授课的话，30人其实也差不多是一个学校班级有的人数耶。这样想起来其实30个人也不少耶。我以前在高中教吉他的时候，其实想想我当时教到30人，我也是觉得哇蛮吃力的。其实有很多学弟妹 会变得有点顾不到，现在就觉得说哇30人其实听起来真的也是不少。然后也因为有大家的陪伴啊，督促自己维持纪律，不可以让大家失望嘛。我更新可能会迟，但不可以断。我自己会一点说是压力，一点也是说就是这个东西会督促着我，就是要去做好这个节目。未来啊，或许也是还有机会，就如果我真的有些什么大事，或如果我什么身体不舒服的话，会需要断。但我自己会尽量督促自己都不要断更。那如果有断更的话呢，我会想办法把它补回来。那这是当然显著的也改善了我在第零集讲到我以前的拖延症吧，帮自己找借口找理由，然后就事情没做这样子。这个东西有改善，而且它甚至推展到其他方面。像我最近啊也好好的去学了之前一直想要学的一个软体，那有一些网络的课程啊，我也就是以前放在那边，我买了放在那边，现在都有好好的固定时间再去看去吸收，让自己的生活有一个 schedule 吧。那这个 schedule 要 on time， 不可以说就直接爆掉了，然后或者说我自己设的 deadline 没到的话，然后我就算了。以前我可能真的放烂，真的会摆烂成这样，但我现在就觉得说啊 deadline 已经快到了，我一定要赶快把它补上。我觉得拖延症的改善也是蛮显著的哦。那未来我觉得还需要努力的地方是，我还在学着要如何把自己的节目推广出去，因为我还是觉得说算30好像不少了，但我当然会希望如果可以有机会的话让更多人听到我的声音。很多人想要学唱歌，那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入门的话，他们知道有我这个管道可以听，我之后会想想看其他办法去推广，或者是在 YouTube 上面做一些 short cover。 那这些 short cover 的话呢，它可能就是大家喜欢听音乐的话呢就会听到，试着去增加流量，不管用什么方法，当然是跟我们节目有关的方法，我不会去做一些什么疯狂的事情然后增加流量，那个应该没什么用。我会做一些跟音乐有关的，然后把流量再试着导回来我们节目，看看有没有机会让更多人听到我。然后呢，我也想要增加自己说故事的能力。我觉得我讲故事的能力是有比以前进步，但我觉得啊，台湾通勤，台湾通勤第一品牌啊，就我也是他们的忠实观，忠实听众嘛。我觉得还是跟李易成有一点差距，甚至和 A 也是，就是他们在讲故事的那个编排，我觉得真的是蛮厉害的。虽然我自己现在冗词冗句有减少，语句编排也比以前好了，可是我觉得如何引导听者进入状况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门蛮难的艺术哦，我会再努力加强。当然硬体的部分啊，录音混音还有我自己健身运动，我也都会再更努力一点。前阵子运动有一点点的落掉哦，对，那最近健身房也有重新开了嘛，所以为了让大家听到更好的音质呢，不论是在设备上或是我自己的身体状态上呢，我也都会再去多加强，以后也请大家多多指教啦。好，接着进入今天推荐歌曲哦。我今天要推荐的歌曲是大家可能都蛮有听过的一位歌手，叫平井坚，但这首歌不一定有听过，它叫做 Nonfiction， 日文的话叫做 Nonfiction。哎，日文的片假名发音啊，好，大家就去找 Nonfiction 啊。会选这首啊，是因为平井坚的歌唱实力非常非常硬哦。这集在讲的吐纳发声发力导气啊， 他都做得非常非常好，而且因为他声音很干净，也很容易听得到这些特征。如果之后想要听这些特征的话，类似的干净声音啊，台湾其实也有，就你可以听到像林志炫啊、萧煌奇啊，西方也有 Scorpion 和 Skid Row 的主唱，他们都是把这些东西做得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声音又很干净的歌手。但我第一时间还是先想到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的歌词令我非常有感触哦。我现在活到大概32岁嘛，对，在这个人生里面挣扎，不确定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活到这个年岁开始被人检视你是不是活得成功，但这个成功又该是什么样的定义？这些事情啊，在歌词的字里行间里面，不断的用问句被提起哦。搭配上提琴、吉他、口琴，以及到后面才加入的贝斯和爵士鼓，这样只有稍稍几样的乐器，也没有经过太多的那种电子什么的，它就是用很单纯的、没有经过太多修饰的声音，犹如直直的面对自己哦。虽然说歌词啊，它的问句都是问好像是在问一个人。然后他说的一个阿依达伊就是想要见你，但我自己私自的觉得这歌词讲的有点像是站在或坐在镜子面前，对着镜子对面的那一个人影，就是对着自己内心嘛，不停的对他提出问题，也就是在向自己提出问题，你在这个人生里面挣扎啊，你想要的是什么啊，你想要的成功又是什么？你真正想要的人生是什么？真的是深深的被这首歌感动，因为我自己算听得懂日文嘛，所以我在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感触，加上平井坚的歌声，加上整首歌的编曲，我那时候真的是差点眼泪就掉下来哦，不夸张哦。所以我这首歌介绍给大家听听看，大家除了听就这首歌本身很好听之外呢，也记得去试着听听看他的发声啊，他的吐纳啊，他怎么去做导气发力这些东西，可以试着听听看，或许我们之后讲的更多更细节之后大家比较容易分辨，可是你可以去听听看他跟一般其他的歌手唱歌的感觉的不同之处哦。大家真的可以细细的去听这首歌哦。那又到尾声啦，我的 Podcast 呢一样会在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On、KKBox、Google Podcast 还有 YouTube 上面会上架。YouTube 已经快要追上了，我后来发现其实剪 YouTube 还蛮快的，对，所以 YouTube 快要追上了。那粉专呢一样是 IG 还有 FB， 就欢迎大家来留言找我聊天。那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在 Apple Podcast 底下帮我留五星留言，然后帮我推广我的音乐节目唱歌节目，唱歌节目，希望大家可以都听得开心啦。那这集是我们的第10集啊 ，EP9，下一期 EP10正式进入腹式呼吸，所以大家今天要好好的听这一集之后，稍微感受一下，想象一下，要训练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哦。好，这一集都到这边啦，那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